我们今天开始上16章跟第17章哈，经文有一点点长，因为两章哈，我在这里稍微跟大家复习一下，这个是主要讲上一次秉跟弟兄也有在分析到，就是说整个的从14章到第19章，整个的部分都是在讲亚撒龙。像有关叛变的事情，我们针对亚撒龙叛变的事情，我们总共有3次的讲课，加起后面19章有一个晚年返回耶路撒冷的这个部分，整个有是我们今天主要是集中在16章跟第17章的部分。在上一节的部分，我们有讲到14章跟15章的部分，秉跟弟兄有主要讲到两个很重要的人，这个也是整个叛变的一个开始的时候发生的很重要的两个人，一个是约押，一个是亚撒龙。大家在上一次看到这两个都是非常有聪明才智的人，接下去他把他们的聪明才智变成了一个阴谋诡计，导致后面我们看到的这个重大的危机现在陷入一个非常大非常高的点，就是在那个15章结束的时候，就是那个大卫就开始逃亡。我们现在16章跟第17章的部分，其实是主要针对大卫在逃亡过程中的发生的事情。当然这里面上一次秉跟弟兄在分享的时候有提，就是说这5点的东西，就是整个针对这5点，在这14章到19章的过程中，整个针对5点。今天主要是我们着重在第2点跟第3点，第4点当然会涉及到挺多的人物，但是有一些结局不是在这一章我们看得到的，就是说后面继续往下读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各个在这个过程中反映的一些人，就是对这个大卫在逃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这个状况哈，后面上帝针对这个反映的人后来给他们带来的一些不同的结局，我们要继续往下读才可以看到，但是我们今天主要是针对第2点、第3点、第4点可以看到一些人。好，大概的结构，16章跟第17章我们大概看一下结构，就是说我在这里总共分成5段，就是2章的部分总共针对分成5段，当然这里面有涉及几个主要的人，第一个是大卫跟洗巴就是那个米非波设的那个仆人洗拉哈，第二个是大卫跟示每，第三个当然这里是讲大卫被羞辱哈，当然这里涉及到另外的两个人，就是亚撒龙跟亚西多夫做的事情，一起做的这个事情啊，一个出谋，一个实际去执行，让大卫在被公开的羞辱，这个是第15章到第23章。这个也是上帝的审判的一个部分。这个我在前面正好那个第12章的时候就讲那个拿单去责备大卫的时候，那一章也正好是我讲那个时候，就上帝透过拿单有跟大卫讲他被审判的这个事情，就是说在上帝的审判在这里完完全全的落实在就是这一件事情上，完完全全落实在大卫的身上。接下去第17章的部分，就1到14节的部分是在讲2种计谋哈，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到整个大卫在这个逃亡就是过程中间他整个国度被摧毁不摧毁的这个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策略上的一个事情哈。当然我们在这中间也看到神的手，另外后面的那个第17章的后段，就是15到29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卫整个脱行，加起开始在河的那边开始站稳脚跟这样子。 OK， 这个是大概分5段的部分。我们还是照着我们原来的这种方式，我们一起来读经文。我看一下我们先请Claudia 欢迎来，我有一阵子没见到你，先请 Claudia 姐来读一下，我们先请 Claudia 姐读一下那个第一节到第四节吧，就是大卫跟
第一节就是现在这个吗？大卫刚过
山。对对对，我等一下会帮忙翻到第二页，你或者在这上面，或者看那个。
OK。好。
你的圣经也可以哈。
哎好，大卫刚过山头，见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住备好了的两匹驴，驴上驮着200面饼、100葡萄饼、100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王问洗巴说，你带这些来是什么意思呢？洗巴说，驴是给王的家眷骑的，面饼和夏天的果饼是给少年人吃的，酒是给在旷野疲乏人喝的。下面我看，王问说，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洗巴回答王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
好，谢谢克拉迪亚。这里短短的四节经文，大家其实在看到一个从结构上来看，就是说大卫正在逃离，他过了山顶，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 在这里可以看到他应该是过了那个橄榄山，其实离耶路撒冷也不是很远，所以说你看那个仆人，就是那个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拉着准备好的两匹驴，拉着这些东西来进大卫。其实从简单的就是从 这一两节的圣经来看，其实我们看到一个事实，就是说洗巴其实是带着，虽然大卫在落难在逃，但是洗巴其实是带着供应来给大卫。假设我们不看后面的动机的部分，不看后面的动机的部分，其实他做的这个事情，其实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就是说他们的王现在在逃难，他过来做这样的一个供应的部分。当然我们在这一段经文的里面继续往下看的时候，当然这个是因为我们后面看到他整个故事后面的发展的部分，其实在这个时候他所描述的这个部分，其实对大卫王来说其实也是非常难分辨的，就是说这个我们先不讲他的动机，从这个经文能够看出什么，但是从他的行为来看是似乎是对王非常好的，就有点像在患难中尽真情啊。其实他逃离送给一个逃亡的王，也有可能有一些危险，就是说将来可能那个亚沙龙有可能会找他算账，也有可能他只要被人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哈。但是他在这里，当王在问洗巴一件事情的时候，问他的主人米非波设的时候，当然我们从后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就说谎。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相似乎是真相，就是说一个事实他来供应这个一个真相，但是没有办法去判断这个动机的部分。其实就是大卫王他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当然他后面等他进到米非波设，他也了解到事情，当然 后来回去的时候那个是后话，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在这里其实是被欺骗了，就是说他在逃亡过程中第一个他这个洗巴过来的时候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他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判断，他在那个时候没办法去做决定，就是说相当于口头应允了洗巴把所有的米非波设，这个其实他本来是给米非波设的 promise， 他把过去的这个 promise、就是自己过去这个许诺的东西就完全给了洗巴。所以说在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确实是需要谨慎，有时候我们看到的或者听到的不一定是全部的事实的一个部分、yeah。 我们再往下面来看哈，下面这一段稍微有点长，5到14，我们可能分成两节来读。先请一位读5到8，先请文迪读吧。好，
好，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有一个人出来，是扫罗族基拉的儿子，名叫示美。他一面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大卫王和王的臣仆，众民和勇士都在王的左右。大卫王到了巴户林，见到一个人出来，是扫罗。同一个，对，念到第几？我看我的圣经好了。
对不起，我这里怎么跳了？没有，就这里，对的。
对，这刚念过，所以从5念到8，是不是？
对不起啊，我这个 OK， 这里有了，这里有了七八，也念到七八。
Okay.
你或者帮我全部练完吧。
OK，好。示美咒骂说：“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啊，去吧，你流扫罗全家的血，接续他做王。耶和华把这罪归到你身上，将这国交给你儿子亚沙龙。现在你自取其祸，因为你是流人血的人。”希鲁雅的儿子亚比塞对王说。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王说：希鲁雅的儿子，我与你们有何干涉呢？他咒骂是因为耶和华吩咐他说：你要咒骂大卫。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么行呢？大卫又对亚比塞和众臣仆说：我亲生的儿子尚且寻索我的性命，何况这便雅悯人呢？由他咒骂吧，因为这是耶和华吩咐他的，或者耶和华见我遭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给我。
好，继续。
OK， 于是大卫。
对不起。
没关系，我念吧。于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往前行走，示美在大卫对面山坡，一面行走，一面咒骂，又拿石头砍他，拿土扬他。王和跟随他的众人噼噼啪啪的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地歇息。
好，谢谢温迪。OK， 我再把它放到前面来。OK， 好，大卫在逃亡的路上，现在开始碰到。另外一个人，这个当然前面15章有其他的人，这里只是讲16章的时候的第二个人，这里讲的一个示美这个人。示美这个人当然在这里有介绍，他是扫罗族基拉， 他当然在这里那个大卫后面也有讲，这个是一个便雅悯人，其实就是扫罗一族的，他们跟扫罗是应该是非常亲的一个部分。他在大卫读了这个王位的部分，从他现在这里的表现可以看出来，他这对大卫是非常非常恨，在这里一边走一边咒骂。当然在这里不管是怎么样子，这个人在咒骂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大卫现在在逃亡的时候，但是他其实还是有不少的跟随的人还是跟他在一起。当然对大卫他这个人来讲，他现在其实是要很有条件，要杀他是非常容易的。但是上帝借着这个示美这个人，在他这个逃亡的路上，其实就是在大卫这个逃亡的这个路上，咒骂他，其实是在一个路上，其实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其实是一个，当然是在这里是一种羞辱，当然这个羞辱跟后面比起来可能会小，但是大家可以从这个部分的羞辱很重要的看到有一个部分，这个也是我想跟大家分享，也是这一章的，我是认为这个是一个重点，一个经文的部分，重点的一个经文，在16章的部分，就是我现在在这里用黄色加起顶起来的这个部分。当他被 这个示每这个人来羞辱的时候，被骂或者做这些啊一些动作，扬土啊这些动作的时候，啊，大卫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回应的一个态度，啊，大家来看他在这里特别的讲哈，第一个他当然讲他的儿子都寻说他的命，何况这个便雅悯人，他把这个位置摆在那个地方，他很了解这件事情。就是出于耶和华，因为这个是耶和华吩咐的。另外有一个的部分，我在这里看到有一个非常宝贵的部分，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在这个事情上给示每在咒骂，因为这个是耶和华吩咐的。另外他讲一个或者，好，或者耶和华尽我患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或施恩就施恩于我。 他当然这个是一个他自己的一个期望，但是从他这个讲的一个部分来看，就是说他用一个或者，耶和华尽我患难，为我今日被这人咒骂，就施恩于我。其实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很低的一个位置，就是说他觉得自己被管教被处罚，就是说被辱骂，这个是他很清楚知道这个是上帝在他身上的一个工作，但是他不确定上帝会不会整个施恩 给他，但是 他 在这里说或者看见，相当于说上帝要在这个地方要拯救他也好，不管就是说不拯救他，但是他把自己摆在一个位置，就是非常谦卑的一个或者施恩，就是说或施恩给我，或者所以说并不是说，哦，我遭难了，家庭我被人咒骂了，我就应得以后就应该就要恩待我，就应该应该恩待我，他只是用一个或者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但是他对上帝的这个管教的部分，他确实在这里已经比较清楚知道就是说上帝在这上面有他的工作，他针对他自己过去所犯的罪，当然前面已经上帝已经跟他讲了，也这样他现在开始自己亲身在经历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时候很困难的部分就是说，当我们知道上帝的话，但是当真正临到我们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的心有时候会在抗拒，觉得这个不会啊，这个这样子，但是大卫在这个面对上帝的管教的时候，他把自己的心态放下来。好，我们来继续看哈。Yeah. 这里面当然有一些他在这个过程中一些诗篇更可以表现出他为什么行为上面，就是说表现出这样的一个 样子，就是勒住他的舌头，勒住针对示每的这个部分，要看到。好，这些诗篇我现在先跳过了，我们不一一在这里看，我们继续往下面，从我看哈，在下面请谁帮忙读？学才您方便吗？
好，
我们就请您帮忙第十五节读到最后好吗？
好，第十五节，我是看屏幕呢还是看我？
都可以，看你自己喜欢。
我就看屏幕了，好吧？
好，我给你发。
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来到耶路撒冷，亚西多福也与他同来。大卫的朋友亚基人户筛去见亚沙龙，对他说：“愿王万岁，愿王万岁。”亚沙龙问户筛说：“这是你恩待朋友吗？为什么不与你的朋友同去呢？”户筛对亚沙龙说：“不然，耶和华这名并以色列众人所拣选的，我必归顺他，与他同住。再者，我当服侍谁呢？岂不是前王的儿子吗？我怎样服侍你父亲，也必照样服侍你。” 亚沙龙对亚西多夫说，你们出个主意，我们怎样行才好？亚西多夫对亚沙龙说，你父所留下看守宫殿的妃嫔，你可以与他们亲近。以色列众人听见你父亲憎恶你，凡归顺你的人的手，凡归顺你人的手就更坚强。于是人为亚沙龙在宫殿的平顶上支搭帐篷，亚沙龙在以色列众人眼前与他父的妃嫔亲近。亚沙龙对亚西多夫，
可以看得到，
亚西多夫所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所出的主意都是这样。
好，谢谢学才。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到亚沙龙带着以色列的众人就来到了耶路撒冷，因为大卫前面已经看到危险，他已经逃离耶路撒冷，已经往外逃了，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况。来了以后，就是前面我们也有讲到这个亚西多夫，前面这个亚西多夫是在前面十五章的时候我们就讲到，就是说他是大卫的模式亚西多夫。当然这个亚西多夫的部分有一个讲法，上一次那个秉根弟兄也有讲到他的一些跟其他的那个以琳还有那个关系的部分，我在这里不重复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人其实亚西多夫是非常了解大卫的，是其实他过去是大卫的模式，可以出了对大卫出了很多的主意，但是他现在在投靠亚沙龙。前面这一章我们有看到另外的一个人，就是户筛，这个当然是为我们下一章的部分铺垫的一个部分。户筛也在这个地方来进亚沙龙，他做了这些的一个解释的一个部分，相当于他解释了以后做了这些解释，相当于户筛也在这个亚沙龙的旁边也被留下来了，留下来。当然我们在知道整个的前后的部分，当然户筛相当于一个大卫的一个间谍在这个亚沙龙这边，那个亚西多夫相当于是在这一点上部分是比较死心塌地的跟着这个亚沙龙来反对大卫，在这个状况。好，这个事情在发生的时候，具体发生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非常罪恶的事情，这个罪恶的事情的主意的是谁来出呢？是这个，就是这个亚西多夫来出的一个主意哈。当然，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非常丑陋的一个事情就在这里发生。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当初他跟拔示巴在暗中的犯罪，加其神在这里公开的报应他，但是这个主意现在是出于这个亚西多夫这个人。好，亚西多夫这个人，我们在看这个亚西多夫他在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你看他讲的理由其实是非常非常就是说从计谋的角度来看他是非常有道理的。就是说其实当然当初虽然很多的民心慢慢归向这个亚沙龙，但是民心虽然归向亚沙龙，但是那个王就是大卫王还在逃亡的过程中，其实对这些人来讲归向是归向，但是到底要有多坚定的跟随这个亚沙龙其实是不确定的。亚西多夫就是用他的这种聪明，也是一种叫聪明，但是聪明可以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恐怖的一个事情，他做出这样的一个丑陋的一个事情。当然在这个部分我们先不去评断这个部分，但是对于大卫来讲，其实在这个事情上面他其实是在公众被大大的羞辱，是在公众的场合被大大的羞辱、yeah. OK， 这个也是上帝在十二章的时候已经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审判者在这当中。 另外一个我们回头来看亚西多夫，这里有讲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就是说亚西多夫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他昔日给大卫，今日给亚沙龙 出的主意都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看起来非常非常的一个聪明，过去不管是给大卫或者 给现在的亚沙龙出主意，听起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主意，好像在这里好像问神的话一样。有些的想法，有些的主意看起来 很聪明很绝顶，好像神的话一样，但是实际上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是行为的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 against、就是说 其实是羞辱上帝的，其实是一个羞辱上帝。所以说我们要特别小心，虽然有一些的主意的这个部分，在这个部分要去看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当然 我们假设跳 就像大家有可能会跳的，就像犹大卖主一样， 他在另外一个反面 来成就上帝的旨意。但是其实在这里其实是不管是怎样子，亚西多夫在这个事情上是作恶，目中无神，亚沙龙也在这里这个事情上是作恶，做非常非常极大的恶。好，好，我们继续的、往下看。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上帝在继续的管教跟制作这个大卫，除了儿子的 叛变，还有、他 被这个洗巴的欺骗，但洗巴欺骗在这里我可能他看不出来怎样的、被四美的辱骂，加起被他自己的儿子在公众底下亲自的被羞辱，他、上帝现在一步一步的就是说继续把这个惩罚手加在大卫的身上。 OK， 但是我们 在这里上帝这样的一个管教不断的 在进行。当然还我们在看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非常明显，因为我们有前面的一个背景是大卫在这个里面就是说前面犯的罪的缘故，导致后面这样一系列的事情 在发生。但是在管教的同时，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上帝并没有离弃他，管教其实是给他的一个机会。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我们现在再来看十七章，十七章哈，十七章大家可以看到，我看哈，我们再请一位，哦，我们请那个庭万弟兄来读好吗？我们从我们干脆就从第一节读到第十四吧，整个。
好的。亚西多佛又对亚沙龙说：“求你准我挑选一万两千人，今夜我就起身追赶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我忽然追上他，使他惊慌，跟随他的民都必逃跑，我就单杀王一人。”使众民都归顺你，你所寻找的人既然死了，众民就如已经归顺你，这样也都平安无事了。亚沙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亚沙龙说：“要招亚基人户筛来，我们也要听他怎样说。”户筛到了亚沙龙面前，亚沙龙向他说：“亚西多佛是如此说的，我们照着他的话行。”可以不可以？若不可，你就说吧。户筛对亚沙龙说：“亚西多佛这次所定的谋不善。”户筛又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他们心里恼怒，如同田野丢崽子的母熊一般。而且你父亲是个战士，必不和民一同住宿。他现今或藏在坑中，或在别处。若有人首先被杀，凡听见的必说跟随亚沙龙的民族杀了， 那跟随亚撒龙的民被杀了，虽有人胆大如狮子，他的心也必消化，因为以色列人都知道你父亲是英雄，跟随他的人也都是勇士，依我之计，不如将以色列众人从旦直到别是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聚集到你这里来，你也亲自率领他们出战，这样我们在何处遇见他，就下到他那里，如同露水下在地上一般，连他带跟随他的人一个也不留下。他若进了哪一座城，以色列众人必带绳子去将那城拉到河里，甚至连一块小石头都不剩下。亚沙龙和以色列众人说，亚基人户筛的计谋比亚西多佛的计谋更好，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佛的多福的良谋，要为降祸于亚沙龙。
好，谢谢听完弟兄。好，我们来一起稍微再看一下哈。OK。我们现在在看哈，刚才从民心的事情上面哈，怎么让民心可以很更铁定的跟随那个亚沙龙，亚西都夫给他出了那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计谋，但是亚沙龙有照着他去行，已经做了那件事情。现在开始在看亚西都夫继续的给他出主意，从军事上的方面给他出主意。他在这里描述的这个主意，其实当然从后面解释或者我们在看的时候，当然主要是大卫现在在逃离耶路撒冷，他其实逃的其实还不是很远，离耶路撒冷还不是很远。亚西多夫其实他出了这个主意，其实是就是当他还没有缓过劲来，就一举把他歼灭掉。等王一死的时候，他其实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主意。亚沙龙跟以色列的长老们都以为这话为美，其实他出了这个主意，他们其实是非常赞同的，开始的时候非常赞同。但是这个事情非常大，亚沙龙在这个事情上有一些忧郁，我们现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忧郁。他这里有讲，他明明觉得这个事情以为没加起，本来是这个一个非常紧急的要去处理的一个事情，就是时间上面时效上面非常非常紧急，但是亚沙龙在这个事情上就忧郁一下，不管是他出于自己的私心也好，我们这里当然也有看到一个部分，就是亚西多夫在这里在讲一个事情，就是去把对方的王杀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准我，就是说亚西多夫自己身心力足，可以带领这些人去把大卫就是追赶上把他杀掉。当然这从亚西多夫这个地方我们去看比较， 我记得前面我们在谈约押的部分，当然那个是大卫犯罪的时候，当约押到了那个亚门城的那个京城的拉巴的时候其实那个城已经基本上要攻下了，但是约押就那个时候就非常非常有心计，加起把那个荣耀的部分要归给大卫，叫大卫过来来攻城。但是亚西多夫在这个部分就是自己要赶快去处理这件事情。当然这个部分不知道亚沙龙当时心里怎么想，他觉得这个计划是非常好，但是可能这里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可能心里也不是非常非常同意。因为其实假如把大卫杀掉是他自己带领兵去杀掉的话，其实在以色列的百姓里面可以建立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威信，就是将来这个王可以带着他们征战。但是在这里可能亚西多夫这个主意很好，但是他还是有忧郁，而忧郁的部分当然他也去讲找另外一个人户筛，这个当然我们前面有讲到15章的时候 丙跟弟兄在讲的时候，就夫差跟大卫一些沟通了以后，夫差被大卫派进来。我们前周前面刚刚读的部分就是说，他也跟亚撒龙解释了以后，就亚撒龙就是相当于认可他接受进来。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他就把夫差叫过来，来听听他的意见怎么样子。当他一讲这个意见的时候，我们在这里看到夫差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有自我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他当然是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就是说相当于说我们自己我们中国有时候 在讲就是有一点点破釜沉舟，就在两岸楚汉相争的时候讲破釜沉舟。当他破釜沉舟的时候，有可能这些勇士啊这些就是说因为他只要不征战就会死。他其实是从另外一个角度 来讲这件事情，其实看起来也非常非常合理的一个部分。就是说 当人在破釜沉舟的时候，假设他们新出去的被大卫的人给击杀了以后，那可能发生的就是整个民可能就会害怕了，发现大卫还是这么强大，有可能就会反过来。他在分析这一个部分。好，但是这些都是人的计谋，人的计谋在这里讲，他描述了一些很详细的一个部分。但是对于我后面再继续看的部分，当然我们再看到这里的关键一个经文十七节的一个部分，大家可以看到他在这里有特别讲，这是因耶和华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与亚撒龙。其实不管人怎么计谋，其实亚西多福的计谋是非常非常好。再从军事上 去讲夫差的说法也非常好，就是说他在，但是上帝才能改变人心，就是说上帝才能让亚撒龙在那个时候也是一个君王，让这个君王能够去接受对方夫差的这样的一个建议，而不接受那个亚西多福的一个建议。其实是在这里我们更看到上帝的手在这里工作，更是上帝的怜悯要临到这个大卫。Yeah. 好，我们继续往下读哈。佳琪这个计谋的部分我们已经看到上帝让这个亚撒龙采取了夫差的计谋。其实采取夫差的计谋，其实讲白了他要集结这些军队的话需要一段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上面就开始发生一个事情。好，我们看请谁来读请文清弟兄来读好吗？我们就从第十五让你一口气读到二十九吧。
好，十五节对吧？
对，
夫差对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说，亚西多福为亚沙龙和以色列长老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我所定的计谋是如此如此。现在你们要急速打发人去告诉大卫说，今夜不可住在旷野的渡口，勿要过河，免得王和跟随他的人都被吞灭。那时约拿丹和亚西马斯在隐罗杰那里等候，不敢进城，恐怕被人看见。有一个使女出来将这话告诉他们，他们就去报信给大卫王。然而有一个童子看见他们，就去告诉亚沙龙。他们急忙跑到巴户林某人的家里，那人院中有一口井，他们就下到井里，那家的妇人用盖盖上井口，又在上头铺上碎麦，事就没有泄露。亚沙龙的仆人来到那家，问妇人说，亚西马斯和约拿丹在哪里？ 妇人说他们过了河，仆人找不到他们，找不着就回耶路撒冷去了。他们走后，二人从井里上来，去告诉大卫王说，亚希多弗如此如此定，如此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大卫就和跟随他的人都起来过约旦河，到了天亮，无一人不过约旦河的。亚希多弗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背上驴归回本城，到了家留下遗言，被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大卫到了马哈念，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人也都过了约旦河。亚沙龙立亚玛撒做元帅，代替约押。亚玛撒是以实玛利人以特拉的儿子，以特拉曾与拿下的女儿亚比该亲近，这亚比该与约押的母亲希罗亚是姐妹。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大卫到了马哈念，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赫的儿子拿下的儿子素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基列的罗基林人巴西来，带着被乳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面麦炒谷豆子红豆炒豆蜂蜜奶油绵羊奶饼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他们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
好，谢谢。
客气。
谢谢。我看好，我先回到前面来看。好，好，好，我们在这里开始看到那个计谋，整体的计谋就是追赶的计谋被引入了以后，被引入他在集结军队的时候，现在我们来看大卫怎么被逃脱，怎么逃脱的。在这里我们有看到两个的部分，就是说开始的部分就是户筛开始就去跟祭司撒都跟亚比亚他，当然这个部分当初也是大卫让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要跟他们走，他们不是本来是抬着约柜跟他走的吗？加起大卫还是把他们打发回到耶路撒冷去，他告诉他们就是说尽快的给大卫去通风报信，叫他们要赶快过河，不然的话这个军队过来集结了以后可能他们就再也没有机会。在这个部分他就提到两个人，这个当然两个都是祭司的小孩，约拿丹跟亚西马斯，他们就在这个相当于在南边的这个隐罗杰那个地方，其实这个是离这个耶路撒冷非常近的一个地方，离耶路撒冷 他们就在这里。上帝不仅仅兴起预备这些人在这里为大卫来通风报信，除了这个以外，我们也可以看到有一位使女出来把这个话告诉他们。其实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虽然那个时候看起来好像这些百姓都归顺这个亚沙龙，但虽然除了几个当然他派过去的 这些金牒以外，其实里面的百姓还是不是完全归向亚沙龙的。可以从这个使女我们也可以看得到他在做这样的一个通风报信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的。好，但是在这个时间的部分你也看到有另外一个有一个同志，其实给我们看到其实是一个非常情节是一个跌错起伏的一个部分。当他要出去通讯的时候又被别人看见了，加起就有人开始来到这里来追查他们，但是上帝还是恩典他们，让他们躲在这个井里面，加起就没有被抓到。当然这个妇人就跟亚沙龙的那一些仆人讲，当然这个妇人讲他们过了河，加起最后就是让这两个人逃脱，可以把信息传到那个大卫的手里。这里稍微大家这个过这个河跟 过那个河不太一样，就妇人他们过了河，他是过耶路撒冷附近的那个小溪，等他过去了以后，跟大卫讲呢，大卫是过那个约旦河到河东那边去。好，所以说这个这里面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情节，就是似乎情节非常紧张的，就是说他本来要去通婚报信，没办法报信，但是最后还是给出去了，就是这样子一个情节出去。但是我们看到上帝的时候，继续的在这里工作，相当于大卫在这里就成功的逃到了河的那边。当然等他逃到那边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看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开始回头去看那个亚西多夫，就是原来给他出主意的这个人，这个模式，他看到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但是他的智慧用在这个诡计上面的时候，他发现自己没有办法再去面对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特别讲，这个人就有一点点跟后面犹大卖那个耶稣有点类似，最后也是去吊死。虽然那个时候其实大事还没有真的完全去，就是大事 并没有去，但亚沙龙还是非常刚刚开始叛乱，其实是非常强大，占领了耶路撒冷，但是他已经看到将来的事情了，这在那个部分 他自己就去自杀掉了。Yeah. 好，好，亚沙龙开始那边还是约押做元帅，亚沙龙这边开始列亚玛撒做元帅，好，代替约押这样子。好，当然这里有一些介绍，就是这个元帅到底是谁的小孩，好，这整个可以 在这里 来 看一些人的这些一些关系。好，就是说他是以特拉的儿子，像其实有一点点，其实像表兄弟一样，互相之间其实是表兄弟，两边的元帅其实是表兄弟，加起对立是父子，就是说神的征战有时候真的是在家里面，整个的 神国里面的征战有很多事情，魔鬼借着家里的事情摆在这里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其实不管是征战的元帅也好，他们其实是表兄弟，加起两个王其实是父子，让我们清楚看到，就是说有时候真的是非常非常残酷，或者是非常难以接受的，这个就是都是大卫就是国度里面的人，但是我们看到被魔鬼利用了以后，互相之间在这里非常大的一个征战在这里。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亚沙龙跟大卫逃脱了以后，我们现在就开始看大卫他的就是说后面复兴的机会就开始有端倪来开始出现了，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他开始到了马哈念这个地方。好，马哈念这个地方在那里守在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人安营在基列地，基列地也相当于一个平原旷野的这边，但是他们安营在马哈念这个地方。他们安营在那个地方，大家除了看这个部分，有一个记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一个细节的一个部分。到马哈念这个地方，亚们族的这些人，好，就是说他照理说本来是亚们族过去是跟他们有一些征战的部分，但是大卫治理以下了以后，你看这些人在这里记录的非常非常的一个详细，就是说这些人带着非常的这些，但是这些是他们所需要的，整个来供应给大卫。就像我们中国 中国的那个中国就是军民啊，军队 跟民众啊，血浓于水一样，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得到了当地的百姓很大的一个支持，在供应上面，哦，在这里供给上面，其实相当于给他们在这个地方稳住了脚跟。所以说这个给大卫后面要发生正式的一个军事，下一站要发生一个正式的军事冲突的时候，哦，军事战争的时候，预备了一个机会。所以说我们看到就是说十七章的部分，看到上帝的怜悯管教了以后，上帝的心意还是要在这里重新把大卫建立起来，这个也是他给大卫的应许，哦，一步一步的非常的具体，一件一件的事情，不管是计谋败坏那个亚西多夫的计谋，还是让这些报信顺利的，虽然经历了一些风险，但是还是顺利让他去报信，还是在当他在安营扎寨的时候，有周围的百姓来供应他。所以说上帝现在在一步一步的，当他的审判过了以后，他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带领大卫从中间出来。 OK， 好，我这些我们诗篇的部分我就所以说整个的这两章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一个管教的一个工作在他们，在大卫的身上，也看到特别宝贵的一个部分，大卫对上帝的这样的一个管教的部分，他怎么来顺服上帝，他完全把自己的主权交在上帝的手里面，也完全顺服上帝的惩罚，这样子来重新上帝带领他从那个平民这个完全整个国家其实基本上完全要崩溃掉的这个状况重新起来，yeah。 所以说这个是这一段的圣经， 我特别看到就是说其实这个也是跟我们原来的主题也是一样，就是上帝的怜悯跟审判其实是编织着整个大卫的一生，在这里相当于是一个高潮的部分，就是审判跟怜悯开始一个，就是一个转捩点一样，就是审判过开始转捩过来。我们现在是12:10，大家讨论这里有几个问题，我有列在这上面哈。在讨论之前，大家假如对这章的讲解的部分有一些问题或者有一些感想的话，可以这个时候一起分享一下，我不一定解答得了，但是我们一起努力来探讨，好吧？大家可以打开麦克风，你英语打开视频也一起打开视频。
我想回答一下你第一个问题，就是仇敌的破坏让大卫的国度几乎崩溃。我觉得我们首先要认清呢，这个仇敌绝对不是我们的弟兄姐妹，甚至也不是执政掌权的，因为所有人都是应该说都是神在掌权，都是神在掌控整个的世界也好，整个的社会也好，甚至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个人心都是神在掌控。那仇敌只能是魔鬼撒旦，也就是说我们愤怒的对象也好，我们抵挡的对象也好，我们所应该攻击的永远都是仇敌，永远都是魔鬼撒旦。所以在为教会祷告，或者是为我们的整个国家社会，为这个世界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向神教导我们，就是说披戴全副的军装，就是拿起圣灵的宝剑，然后和神和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争斗。这个时候就更应该和弟兄姐妹们彼此 相爱，彼此在主里联合，成为同一个肢体。就是说无论是我们的语言啊还是我们的行为，都应该更彰显是神的儿女的这个表现。为神家祷告永远是我们首要的事情，就是说祷告永远是摆在前面的。我想真的是神都很有预见性，要说是要怎么说他是神呢？你看他2000年前写的书，或者是2000-3000年前写的历史故事，真的是到现在还在重演。就是说，只是使用的工具方式不一样了，但是这个内容历史故事一直是重复在上演，就是日光之下没有新事。虽然我们现在有电脑了，但是虽然我们真的是人类好像已经登上月球了，但是我们的人心、我们的罪、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好像还是处在这样以色列旷野里面的境况是一样，和亚当和夏娃当时犯罪的情况还是如此相像，和大卫在这个时候所经历的仿佛就好像是如出一辙，就只不过换了人、换了服装、换了场景。所以我想我们认罪悔改吧，祷告吧，真的是只有这样才能与魔鬼撒旦做斗争。但是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我们要坚信最后胜利的永远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最后得胜了，而且他已经得胜，这一点我们一定要信心。好，我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海光姐妹。
感觉到海光姐妹可能心情还是蛮沉重的，因为我想可能跟教会现在的形势有关。我们也不回避任何的难处或者是矛盾，就第二个问题说，面对难处挑战和危机，其实最重要的一点我想跟这个班的弟兄姐妹有一点点分享，当我们面临难处的时候，其实我们无论如何都要站在神的面前。一，如果我们有错，我们不要怕神的管教。我想在特别是在这个课上前面几课里面我们反复的重复，因为怕神的管教就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就是因为你觉得你还可以胜过神能够躲掉。怕神的管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限制了你认罪悔改的能力。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的罪上帝赦免不了，就 No single sin is not forgivable，就是这个任何一个罪都是可以被赦免的，没有哪一个罪上帝是不赦免、不可以赦免的。但是这有一点，就是认罪悔改是得赦免的前提。那么今天晚上正好顺便我通知，就是晚上7点钟会员有汤号 meeting。那么具体的内容你们自己去了解。那个刚才我看议员发 email， 然后我也给你们补充了一点内容，你们就自己去了解就是了。但是有一点我劝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的时候，我们所信的是神，我们面对的神是洞察人心，我们是要面对我们的上帝的，我们要学会敬畏神，我们要怕神，这才是我们现在应该有的态度。要抛弃我们以前所有跟个人的情感，我们要拿看到这个事情的面前的时候，黑和白是永远不可以颠倒的，爱人不可虚假，善要亲近，恶要厌恶。就是我们千万永远不要记住了，让个人的情感左右了你判断的内容。我千万不能讲说我跟 Jason 关系好， Jason 犯了罪的时候我还可以藏着他，或者说我因为我跟 Casey， 我们俩不是 Casey， 我跟这个 Jason 之间我们两个之间有矛盾，对不对？然后我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就起来做怎样的事情。凡是做这样的事情的人都是要被审判的，就我们要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我们最后都要站在上帝的面前。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时候，到底什么是真，到底我们在神的面前我自己诚不诚实，其实我们自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也不要太什么，刚才海光姐妹最后分享的特别好，我们相信神审判，其实在时间里面审判都是怜悯。如果今天上帝指出我生命中的问题，其实正是我悔改的机会。如果上帝不管我了，那我就带着这样的问题可能一路顺利到地狱里去，那就变成了地狱的燃料，没有任何的可能。所以有人指出你生命中的缺点的时候，或 或者说我们自己生命的实情被暴露出来的时候，这是我们悔改的机会。大卫犯的罪在十一章的时候，那个叔叔我带的那叫罪恶滔天，然后到了第十二章 Jason 带的时候，你会发现耶和华怎么样，他赦免了他的罪，赦免了他的罪，所以等等，当然是罪有各样的后果什么之类的。你看到一直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大卫仍然是真实的面对他的罪，他把约柜留在了耶路撒冷，神如果让他回来他就回来，神如果把他取去就把他取去。所以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我们也要有信心。那么关于那个内容的话，就是弟兄姐妹亲自去听录音，亲自去看录像，亲自去读材料，把所有别人可能误导你的东西你都要把它放下，然后你祷告在神的面前，你自己自然有清楚判断。其实这件事情是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一点都不难。这是我可以告诉弟兄姐妹的，我们只要在神的面前真正的诚实，是与非非常清楚，非常简单。所以弟兄姐妹也不要很担心，也不要很害怕，好吧。哎，我们特别是越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候，我们要就是当我以前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当你觉得你不知所措的时候，怎么样，手足无措的时候，你就仰望耶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你去认真的和他祷告的时候，上帝的安慰或者是他的责备他的管教立马就会来，真的。这是我自己，你如果说三的话，这是我亲自经历过的经历。我记得曾经有一次我跟我在教会的时候，我曾经讲过，我有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我这个人一直认为我自己很真实什么之类的，但是有一天晚上上帝就责备我，给了我两个字，就嫉妒，对不对？我不晓得你们记不得记得，对吧？我自己其实是非常不愿意承认这件事情，但是上帝管我，其实我自己的 feeling 其实并不重要，既然上帝这样说，那我就要这样行。其实这才是我们在神面前应有的态度，合神心意的器皿。就是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就是不管哪一个弟兄姐妹有怎样的跌倒，有怎样的罪，只要他认了，我们就仍然是好弟兄好姐妹。这是我们应该有的态度。如果我们揪着别人的错处不放，这绝对是一种罪，但是人家认了的罪就永远不要再去揪，这也是我们在主面前应有的态度。但是所有的罪都只有认过之后才会被赦免，没有认过的罪一定会经过审判。所以这也是我们亲弟兄姐妹，我想至少这个班的弟兄姐妹我们应该记得的。好，那个我还是我又说多了是吧，赶紧关掉。
谢谢分享。这个你也是正在回答问题啊，挺好。我们看看其他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其他要分享的，或者要有问题想问。
你的神，你的杖，你的肝都安慰我们，主真的是在我们的仇敌面前你也为我们摆设宴席。主啊，是的，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果我们敬畏你，主我们经历怎样的风波的时候，主我们都可以看见主你在我们的生命中看顾和保守。主啊，求主你给我们敬畏你的心，让我们真实的活在主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是看见今天大卫虽然曾经犯过那样的罪，但是他认罪悔改之后，主你仍然爱他，你说他是合你心意的人。他在他经历被管教的这个过程之中的时候，有的人落井下石，真的是有的人见风使舵，有的人甚至出恶谋来攻击，试图来破坏神家。主都求主你亲自的带领，也求主你亲自的帮助那些主动作恶的，像亚西多福或者是亚沙龙，主你也都亲自的审判。主那些亲自的帮助，那些真诚悔改在主你面前的，主就像大卫一样，主你也亲自的怜悯。主你的怜悯和审判就是支撑我们的一生。主因着你的慈爱，主当我们有错的时候你就审判我们。主因着主你的慈爱，当我们有错的时候，主你就赦免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晓得仇敌试图在教会做一切的破坏的工作， 主啊，也求主你给我们真的是那颗为主你而活的心，让我们晓得我们所恨恶的是这个人身上的罪行，如果他悔改，主，我们就要重新接纳，回到主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时候，你都听见，你也亲自的帮助祝福我们这个班的每一个同学，让他们在学习的时候还是在接下来这一周过生活的时候，主都经历主你的恩典，也看顾我们今天晚上教会的聚会时间，唯愿所有的聚会在你的面前都被主你的宝血所遮盖，也主你的眼目也遍察全地。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